们今天请郑师母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非常感谢主，我也非常个人非常感恩。郑师母她从韩国来到台湾读书，之后到了北美进修，然后她又回到台湾来服侍主做传道。她在台湾起初是做青年学生工作，郑牧师也是，所以他们郑牧师郑师母都是在青年学生的福音工作当中多年。然后郑牧师郑师母他们结婚之后，他们就到了灵粮堂牧会，那个时候是接续寇世远监督的牧养工作，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。在灵粮堂那个时候，我们刚好是灵粮堂的会友，所以郑牧师师母也是我的牧师师母，也是我的老师，是我的辅导，一路这样子带领我们到如今，所以我非常个人非常感谢神。那郑师母郑牧师他们到了北美之后，他们先在东岸牧养教会，在华人教会当中有一段时间，之后神又把他们带到西岸，也就是他们退休之前的所在的教会，是千向城，洛杉矶南加州的千向城的华人教会，那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教会。他们在那边牧会，一直到去年2007年郑牧师退休，他们就开始可以到各处的华人教会来传讲信息。郑牧师郑师母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很多，其中一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是郑牧师师母是非常忠心，他们主日是很少答应外面的讲道，一定守在自己的牧养的教会里头陪弟兄姊妹一起聚会，这个榜样是让我们谨记在心。那么去年他们退休之后，总算他们可以到各处华人教会，到全世界各地可以来传福音，可以来分享主的信息。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交给郑师母，也是我的老师郑师母。
各位姐妹们平安。平安就是福，对不对？记得将近30多年前，我曾经来过信友堂的姐妹会，可能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年长的姐妹在哈，那个时候呢我是黑头发，现在变成白头发。这次能够来跟姐妹们见面，我心里十分的高兴，也十分的感恩，因为没有想到在我们退休之年还能够有机会能够为主做见证，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恩典。2005年的时候，医生告诉我说我有第二期的乳癌，那就经过切除化疗这一段的治疗的过程。在其中呢当然非常的辛苦，非常的辛苦。记得我那个时候在病床上就想到诗篇57篇的话，我就向神呼求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候灾害过去。癌症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灾害，这中间经过的也十分的辛苦。当我祷告的时候，多次的这样的祷告，神的话也临到我，特别是让我想到以赛亚书53章，那里讲到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他是怎样呢？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得平安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那个时候我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平安， 就是医治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当我想到主挂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痛苦，再想一想自己所经历的，也就算不得什么。渐渐的，渐渐的，我就体会到神给我心里的那个平安，心底深处的平安，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是我没有办法用人的言语去描述的。那有一天我看诗篇131篇的时候，好像就是描写我当时的那个心情。诗篇131篇，他说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。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我们在座的大多数的人都有孩子，想到那个孩子吃饱了，奶停止了，断过奶，然后他怎么样？他有安详的睡在母亲的怀里，对不对？不吵不闹，非常的平安。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，我的心真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躺卧在母亲的怀中，心里有十分十分的平安。有一天我在一本杂志上看了一张照片，这张照片是五个光头的女人在一起照的，然后呢在下面有一行字这样说，他说 The bald is beautiful， 就是说光头是很漂亮的。我看了那个图片之后，我心里觉得很酸痛，因为我自己也经历了这一段化疗的过程，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化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我很佩服这五个女人呢，她们的乐观，她们的勇气，对不对？
对。
可是呢，我更庆幸自己，就是因为我认识主，有主的平安在我里面，而那个喜乐是没有办法去描述的。所以对这次生癌症，我没有一点点的抱怨，我反而觉得我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呢，我这个人呢比怎么说，成为一个 the better person， 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，能够知道自己的软弱，自己的脆弱，自己需要依靠主，知道主的神的恩典有多大，知道弟兄姊妹的爱有多深。所以我实在是很感谢这一次的经验。那在感恩之余的时候，我就常常想，我应该不要抱怨，应该常常数算神的恩典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诗篇103篇。那103篇我们都知道是大卫所写的诗，有22节可以分为三段。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大卫提醒自己要称颂主，6节到18节呢，大卫是提醒所有敬畏神的人要赞美主，19节到22节就更进一步的，大卫说天上连天上有能力的天使和一切被造的也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来看第一段啊，第一节到第五节。大卫在这里说，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什么是称颂啊？赞美。我们一般就说是赞美，我们赞美神，称颂、称赞、颂扬、感恩，我们一起来赞美神。我就想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3章15节那里说什么呢？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我们这些相信主的人，我们应该常常的颂赞。在这里讲到颂赞，是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。可是大卫在这里为什么一再的说，他说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神的名。在我里面有什么？在我里面，我的心，我的感受，我的感觉，我的情感，我的肺腑心肠，我的心思意念，对不对？在我里面的。会不会大卫有一个意思提醒我们，他说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有的时候我们口是心非，会不会？会不会？我们嘴巴说赞美主，可是我们心里会抱怨主啊，会抱怨主。这里就是提醒我们，不但是我们的口要颂赞，我们的心也要颂赞。你们记不记得雅各书啊？这个新约雅各书，他说颂赞和什么咒诅在一个口里出来是不对的，是不对的。一个泉源里面怎么又能够出苦的水，又能够出甜的水呢？这也是不应该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学习，不但是我们的嘴颂赞，我们的心也是感恩，我们的心也是感恩。以赛亚的时代，以赛亚先知在29章13节这样说，他说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下面一句话很大的提醒，他说心却是远离我。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？我们用嘴唇尊敬神，心呢却远远的离开主。所以当我们称颂主的时候，不但是用我们的口，也用我们的心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我想大卫还有一个意思，大卫是一个知道自己的人，他认识自己，他知道自己的败坏，他知道自己会忘恩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会忘记神的恩典，忘记人对我们的恩惠，我们很容易忘记，记性不好，忘性好，尤其是我们现在年纪大了，我记不住了，记不住了哈，很多事情都记不住了。但是很奇怪的，有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说了一句什么不中听的话，我们就一直记在心里面，就是忘不记，忘不了啊。我们应该记住神的恩典，人的恩惠。在路加福音17章那里讲的有10个大麻风，对不对？得到主耶稣的医治，结果呢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，是吧？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，其他9个人可能就高高兴兴回去了，忘记感恩。但愿我们不但是会感恩赞美不但是我们的口，也是我们的心，不但是 想到主的恩典，不会忘恩，我们也常常的纪念主的恩典。我想一个不忘恩的人会常常感谢主，数算神的恩典，可是一个会忘恩的人大概就不会感恩颂赞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两次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颂赞啊，要称颂神啊，我的心啊，凡在我里面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思想一下，我的口在这里唱赞美诗，我的口在这里说感谢主，但是我的心，我心的光景是怎么样的？神知道我们的心。然后第三节第四节讲到什么呢？第三节第四节讲到人的三个大的难处，三个大的难处。这三个难处是什么呢？第一就是罪孽，第二就是病痛，第三呢就是死亡。没有人能够胜过罪恶的捆绑，也没有人能说永远不生病，更没有人能够逃避死亡。那我们先想第一个难处，人的罪，人到底有没有罪？
有
有人有罪哦，很多人也不承认自己有罪。可是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第八章，讲到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，就把什么，把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带到主耶稣面前，说他有罪，他应该定死罪。我觉得那段圣经最有意思的就是说，行淫，正在行淫的时候，应该男的女的都带来才对，是不是？可是只带了一个女人。那在这一段的里面呢，他们说要用石头把这个女人打死，这是按照律法的规矩。耶稣就在地上画字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了一句什么重要的话，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可以用石头来打他。结果呢，那句话很有意思，那一段话非常的有意思，就说在他们众人当中啊，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就离开了。你们有没有注意这句话？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了。老人还是比较有智慧哈，还是老人的罪犯的多一点哈，所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。人有没有罪，我们自己反省一下，我们都知道，哎呀，不晓得有多少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。可是呢，在这里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在这里出现过两次一切，一切就是哦，一切，所有的，所有的包括什么？所有的包括我们过去犯的罪，我们现在犯的罪，甚至于什么将来所犯的罪，神都会赦免我们，只要我们肯认我们的罪。你看这个恩典有多大，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孽。我想一切的也包括什么？包括不只是我们外面所犯的罪，也是讲到我们内心所有的，我们里面的。神很看重我们里面的，主耶稣也是很看重我们的里面的。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他说，里面所发出来的恶念，凶杀，奸淫，苟合，偷盗，妄政，讲到里面的。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有时候自己想一想，反省一下，都觉得很稀奇，为什么自己会落在这样的罪孽罪恶的光景里面。可是在这里他说，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赦免我们过去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，我们外面的、我们里面的。有一次，很多年前，我听到一个牧师讲，他说在天上啊，在天上的人都是透明的。哦，我想想看啊，在天上的人都是透明的，那我要立志做一个透明的人才行吗？不然的话，我这层半透明的，到了天上好像不能够在那里。可是我想了40多年呢，我这个人还没有变成完全的透明。我很希望我里面的、外面的都是一致的，可是呢，有的时候还有隐藏，有的时候我还不能够完全的开放自己。可是主会赦免我一切的罪孽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。仔细去想一想，我觉得真是神的恩典十分的宝贵。然后下面说，他要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他来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我们年纪到了一个地步啊，都会这里痛那里痛哈，这个没大病有小病哈，或者说偶尔又出来个大病啊。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，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就来了这么一场的大病。因此我就很好奇，圣经上怎么样论说关于疾病的事，所以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，来听一听我所研究圣经所得的结果。那在旧约早期先祖的历史里面，没有提到疾病这一件事。我就是把大概我找的这些人的一些情形跟大家做一个解说哈。创世纪25:7-8讲的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他到了175岁的时候，形容他瘦高年迈气绝而死。什么叫做气绝而死？就是断了气就离开世界了。35:29讲到以撒，共活了180岁，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气绝而死，也没提到生病。47:28讲到雅各，平生的年日是147岁，死期近了，他还在床头上敬拜神。33讲到雅各嘱咐众子以毕，他给儿女这个儿子祝福哈，他就把脚收在床上，气绝而死。那一口气没了就死了。那约瑟呢，活了110岁。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，我要死了，但是神必定看顾你们。约瑟死了正110岁。说都没有提到生病的事。所以显然的一件事呢，我能够知道的就是年龄是比较减少了。断了气就死了，气绝而死，不像我们今天人生病啊，生得很长久，有的时候到医院里去看这些年长的人呢，在床上好久啊， 打那个点滴还延长生命几年的时间，真的是很辛苦。我常常祷告说，不要叫我碰到这样的情况。这个牧师很有意思，郑牧师他就说，你要有信心呢，你要祷告啊，你可以求啊。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时间讲到气绝而死，断了气离开世界，很好。可是到了生命记的时候，到了生命记的时候，摩西就警告以色列人了，提到疾病的事。生命记第七章提到，28章提到说，这律法书所写的这一切话是叫你们敬畏神，你若不谨守遵行，耶和华必将奇灾，很奇怪的病哈，必将奇灾，就是至大至长的灾，至重至久的病，加在你的身上和你后裔的身上。所以在旧约的观念里，这个疾病常常和罪有连关，有关系。所以约伯生病的时候，他的朋友好朋友都是很敬畏主爱主的人来安慰他，这是很好的。可是一再就是说，一定是你犯了什么罪才会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。那到了耶稣的时代呢，在四福音里面我们也看到生病的人就更多了，讲的耶稣周游四方传道也医病。耶稣对一个瘫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好像是先赦免罪，然后医治他的病。但是我们也发现，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些病和罪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那个巴提买，那个瞎眼的人，耶稣对他说，你的信救了你瞎的，瞎子就立刻看见了，没有提到罪。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很有名的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门徒的反应是什么？说这个人犯了罪呢，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呢，还是怎么样啊？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。可是耶稣对他们说，说什么？不是这个人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罪，是为了显出神的作为。所以这个也和罪没有关系。到了使徒的时代，我们一看见彼得保罗，他们不但是传道也医病赶鬼，可是呢，他的同工以巴弗提生病了，那里说保罗心中很忧愁，没有医治他。而提摩太呢，他的肠胃不好，他也没有说你好了完全得医治吧，只是说你可以喝一点酒调节调节。甚至于保罗自己，他自己都三次求他身上有一根刺，神有没有医治他？没有啊，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。对，那我们也看过许多这个基督徒的经验。我们都知道 Fanny Crosby， 她是一个瞎眼的姐妹，她这一生写了3000多首诗。中国有名的一个姊妹按时之后，蔡淑娟女士，她几十年睡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，可是呢，他带领很多人信主。那这样的见证很多。那和我生病的前后期，我现在想起来，至少有3个姐妹都离开世界了。我们生的是同样的病，为什么我今天还活着，他们就离开了世界？我不知道。常常有人问，为什么你得医治他不得医治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是神的主权。可是我感谢主的，就是神应许我们，不只是有今生，还是有将来，对不对？ 假如是我们只有今生这个身体，我们可能就苦苦的哀求，希望我们能够再活得久一点。神啊，你医治我，你不医治我，你就是不公平。可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就算是得到医治，今天我就算是还活着，但是有一天我还是要去，对不对？我还是要去的。所以在第四节那里就说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。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。这个死亡啊，不单单是指着身体的死。我们看几个不同的版本，我们看那个原文的讲法，它不单单是指着身体的死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，讲到他要救赎你的命，脱离那毁坏者。这是第一个解释，他要救赎你的命，脱离地狱。这是第二个。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，就是说他救赎我的命，脱离第二次的死， second death。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，人有怎么样，讲到死亡的时候，讲到有两次的死。第一次的死是讲到我们身体的死亡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信主的人不需要第二次的死，是不是？第二次的死就是讲到身体和灵魂一起的灭亡了。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五节那里说到，如果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要经过第二次的死。你我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？我们怎么才能够把自己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？就是我们要信靠耶稣，对不对？信靠耶稣，我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。这一次有差传年会，我们要想到还有很多人，我们的亲朋好友，家里的人还没有，他的名字还没有记在生命册上。我们要快快的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。有的时候很着急，有的时候啊，常常到那个人在病床上到病危的时候啊，他的亲戚他的儿女就来找传道人了，说快来向他传福音，他马上要离开世界了。我心里就想，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呢？那个时候他可能愿意信，也可能不愿意信，那不是冒很大的险吗？我们要早早的，及早的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。好，到了第四节那里讲到，不但是我们过去有三个，讲到三个最大的难题是什么？第一个是我们的罪，第二个是什么？疾病，第三个死亡。那现在大卫就开始讲到，现在神用他的恩典，用他的慈爱来扶庇我们。所以第四节说，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仁爱慈悲， Love and compassion， 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。用仁爱慈悲来扶庇我们，神就是这样一位神。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浪子回头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浪子只要钱不要他的父亲，结果他把所有的花光了， 吃的也没有了，就想到我应该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父亲大概不会要我，我父亲不会要我怎么办呢？我做一个雇工可以维持生活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他的父亲看见他之后，就把他拥抱在怀里，亲吻他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慈爱，对不对？以仁爱为他的冠冕。不但是把他拥抱在怀里，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，给他鞋子换上，给他戒指戴上，这表示恢复他儿子原来的地位。这就是慈悲，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。我们都曾经是浪子，可是神就是这样的收纳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然后就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。美物，神会把很好的东西 good things 给我们，他用美物使我们心中所愿的得到满足。1962年，我1960年信主，1962年蒙召，然后我就先去读神学院，后来回来服侍主。那我在蒙召的时候，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挣扎，就是担心我的生活，我吃什么，喝什么，啊，有谁供养我，心里非常的担心。可是神就把马太福音6章那段的话清清楚楚给了我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爱这个恶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然后就说什么，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。然后你看天上的飞鸟，看地上的百合花，然后就讲到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这40多年来，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真是在这里要做见证，想到很多很奇妙的事。时间不够了，我要做一个结束了。在这40年里面，他实在是用美物供应我，使我所需要的得到满足。可是最大的满足就是他的自己，你们有没有想到？所以我想到一首诗歌，就是他自己 himself 啊，就是他的自己，他能够满足我们心中一切的需要。他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。最后说到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我们都知道老鹰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在他年老的时候，有人说100岁的时候，老鹰活这么久哈，在他100岁的时候，他的毛全部脱光，然后重新长回一个很丰厚很美丽的羽毛。那这就是用来形容我们人啊，在年老的时候，我们的灵性能够像鹰一样展翅上腾。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的这些老人，刚刚提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在117岁的时候，他奉献他独生的儿子，表示他的灵性非常的好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不会这样的做。加勒在85岁的时候还勇敢地出去打仗，但以理80岁的时候一天3次面向着耶路撒冷为他的百姓祷告。约翰，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被放逐在巴摩海岛，他看见了异象，写了启示录。前几年流行一本书叫做人生下半场，对不对？人生下半场，我就跟我的同工说，我不要买了这本书，我已经 这个都来不及了，我的生命是一个什么终结篇了啊。在我们看 DVD 的时候，看这个连续剧的时候，那个终结篇很重要。有的是我看他的结局好，我就要看看他；结局不好，我说我不要看这个，我不看了。那我们的终结篇怎么样呢？我希望我们的终结篇很好。我母亲73岁过世，她得肝癌，可是她被诊断出来的时候只有半年的生命，她高高兴兴地回来，她说我比你们更好，我知道我还有多少的时间，所以我要好好的预备。他是高高兴兴的离开世界，而且在那段时间里面有一个五姨，他是第五个哈，五姨从大陆来看他，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，结果呢就因为看见我妈妈的见证，他就信主了，受洗了，回去他还参加教会。所以我觉得我母亲她的那个终结篇非常的好。那我也希望我的终结篇很好。我因为我妈妈过世，我一段时间就去看，到墓地去看一看，看一看，我除了看她之外，我也看看其他在地上，美国都是把那个碑埋在地上嘛，我就看看下面写的是什么，有的人写的这个，有的人写的那个，我就忽然间想想我应该写什么啊。在我最后的时候，好，我是1940年生到1200几年还不知道啊，那可是下面这句话应该写什么呢？我妈妈是写的生命在我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那我要写什么呢？有一天我忽然间觉得，哎呦，我很喜欢约翰福音的这一位作者，他没有写他是谁，可是他写什么？他写是耶稣所爱的啊。我就知道了，以后我如果有一个墓碑的话，我下面就说耶稣所爱的，耶稣所爱的，我们都是耶稣所爱的，他给我们这么多的丰富的恩典，他救赎我们的命，脱离死亡啊，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，他用美物使我们心中得到满足，而且盼望我们在年老的时候灵性能够这样的复兴啊。最后我就想到，我2005年生病，2006年刚刚好满一年的时候，我几个朋友就说走，我们一起出去旅行，所以我们12个人就到了中国大陆，去长江，然后去黄山，爬黄山很辛苦的哦。可是呢，我很努力的爬黄山，因为我要宣告一件事，我的病已经好了啊。我在黄山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够去2天半。早晨大家都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要赶着去看什么日出，看的日出，哇，黑漆麻乌的，大家很多人呢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出去要去看日出。结果呢，走了很远的路，那天又下毛毛雨，又有雾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夕阳，我就有一个感触，我说夕阳也是非常的美好，对不对？夕阳无限好，可是我不喜欢下面那一句话。夕阳实在是很美丽，很灿烂，很温暖，很温馨的。我盼望我的晚年，我的结局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们的最后的一段时间更是非常的灿烂美丽，能够影响很多你周遭的人。愿神特别祝福你们，谢谢。